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后边那一部分。后边那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第十四章的十五节到二十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意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啊，然后我们看哈，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啊，第十四章的这一部分。然后在马太福音呢，第二十二章也有类似的。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一节，是不是有一个王给他儿子娶妻？”说他们不来，然后招他们啊，招了两次也不来，最后啊，然后顾自己的事情，然后把仆人杀了，然后王不是把仆人杀了，领用仆人，然后王就发怒啊。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一节到这个二十四节，然后后来呢也是到外头去招啊，是吧？往上一点。所以说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啊，在这里呢跟这里略有不同。马太福音是先讲到啊，那些人呢被招的人呢两次拒绝前往那个王儿子的婚宴，并且凌辱杀害仆人，是吧？第二段呢，王因为仆人所选召的，因为所选召的人不配呢，王就让仆人去招其他人，不论善恶。最后呢，外头的人不论善恶是招你来，但是没有礼服呢，要被丢在黑暗里。这是马太福音。但是你记住啊，路加福音呢第十四章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重点是描述这些拒绝宴席的人他那些恶心的嘴脸。啊，他就说啊，我买了一块地是吧？第二说，我买了五对牛，第三说，啊，我娶妻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呢，勉强外人进来坐满宴席啊。最后说，之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能尝宴席，所以说你注意它的不同和侧重点哈。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五节，同席的有一个人啊，听见这些话，就对耶稣说：“无论谁在神国里吃饭，都是有福的。”你要注意哈，这说某一个人，这个人呀。其实他这个这句话是针对耶稣之前讲这个天国的宴席的教训讲的，因为你看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什么：“主啊，得救的人少了，是不是？”这里呢，这一章耶稣讲这个天国的宴席之前，是不是讲了个宴席，是吧？说你进入宴席，然后挑选座位的时候怎么样，都在讲。所以说这个人他是一直在跟着听的，他也知道耶稣讲的关于这个宴席的教训。因为耶稣之前讲过得救是什么窄门，将来有很多人不能进神的国，又被赶出神的国，是不是？路加福音十三章的这个二十三节，你看到三十节啊，你们要看到亚伯拉罕、以撒和众先知坐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要被赶到外面，在外面挨过牵制，然后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很多人来在神国坐席，你们进不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这里哈，你要注意为什么这里加了一句有人问这个问题啊，然后耶稣呢就用这个，你看十四章的第七节开始到十四节啊，讲那个你们赴宴席的时候怎么挑选座位是吧？然后讲到你要宴请那些贫穷的、瘸腿的那些不能报答你的，然后在末日的时候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他报答，往上是不是讲这个事情？啊，耶稣呢就用这个宴席做比喻讲天国的事，而讲了不止一次。你看有人，你看这里哈，里边话都有重复过的。你看你们被请去富人的富婚姻的宴席，邀请的什么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是吧？然后接下来你看十四章，这个十四章接下来是什么？到外面请的瘸腿的、瞎眼的，是不是？你看这些关键字往上面它都是在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这些比喻是相关的。然后耶稣又讲，这些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能怎么样？这些教训，这义人复活什么？不就是将来天耶稣再来得永生天国末日复活的时候吗？所以说这个人呢，他留意到耶稣这几章的这些讲道当中，到处都在提到什么关于天国、永生啊、复活的这些字，对不对？然后你要注意哈，所以说耶稣一边呢跟法利赛人去辩论、去对立、去征战的时候，一边在讲天国、永生。然后这个人呢，他就这些人呢，也或者说这些人当中的人呢，就开始有人留意到这些教训当中关于天国、永生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说？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关注了。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啊。”这话什么意思？这得救是不是很难？我能不能进去？对不对？他就讲这个事情嘛。然后接下来又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是有福了。你要注意，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然后他说的这句话为什么会放在耶稣讲教训之前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啊，耶稣讲那个人被邀请进入婚宴的比喻， 然后这个人呢听了这个比喻之后，他回应是什么？他回应是对比在地上的宴席，进入天上的宴席，进入永生，能够将来复活才是有福的。他可能没完全听懂，但是他已经接近这个，就耶稣说的你离天国不远了，他已经接近这个教训的这个关键部分了。就是说从不是说地上吃喝，而讲什么天国的宴席啊，将来得永生。相比那些假冒伪善爱的这个安息日的事情，跟耶稣讲就是不肯悔改的这些人，然后其他人当中有一些是开始怎么样有点往耶稣那去转的，你注意到没有啊？是吧？因为上一章说了主啊得罪的人少吧，这明显就是开始有点思考了，不是？这一章说什么主啊在神的国里吃喝的人有福的，然后这些人的心眼开始往耶稣的教训转了，开始留意。他们这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明白，但是已经开始从地上关注天上了，从地上吃喝开始转向什么天国永生复活。这人的灵魂开始苏醒，他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一个是什么？得救的人将会非常少，是吧？他如果不谨慎将会被赶出去，是不是？然后他开始盼望天国，希望自己在复活的时候能够和亚伯拉罕、以撒和众先知在神国里吃饭。所以他说在神国里吃饭有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将来有人从东从咱从北在天国吃饭，和亚伯拉罕，他我也想进去，我不想被赶出去，是吧？很多人听到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就或者刚才教会的，他是有这种心的，我不想灭亡，我想得救，对不对？是不是？啊，我想得救，啊，我不想这个，我不想灭亡，啊，我想得救。然后接下来。你看这里啊，这个十六节到二十四节也是讲了个比喻，是吧？有人摆设大宴席，请了很多客，然后请什么瘸腿瞎眼的来，都来请，都是关于宴席的事情嘛。然后我们来看十六节往后接着看，说那一位啊，指的是耶稣，那一位就对他说，有人摆设极大的宴席，原来是大的令人称奇的宴席，而且邀请了极多非常多的。首先呢，天国是一场令人惊奇的宴席，因为要预备有非常多的数不清的人进来，因为这个宴席将要坐满神的国，是吧？坐满，你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是吧？启示录七章九节到十节说什么？看到许多人没能数过来，从各方各国各民来的，手里拿总数之，这些人数不过来。也说将来你会知道，天国是一场极大的、大的、令人惊奇的宴席，啊。且神的国要充满。十七节，然后在宴席的时候，他差遣他的仆人对被邀请的人说：“你请来吧，现在都预备好了。”注意啊，现在都预备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注意，无论是世袭约翰还是主耶稣，都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时候到了，就是现在，就是你听到呼召的这一刻，你就应该认罪悔改，信基督。时候到了，你要顺应主的呼召，舍弃一切跟随主。就这两章不断的讲了，对吧？你听到这个邀请的时候，这个机会就给你了，你错过这个机会的时候，这个机会就没了，对不对啊？十八节，然后所有人开始一样的口径去推辞。你接下来注意，其实他们说的理由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圣经说它是一样的口径？也要说他们这理由其实可能每一个人他不悔改，他不去做，不去奉献，不去舍弃一切，他的说辞理由不一样，但是根本上是一样的啊。头一个说，我买了田地，我必须去看它，请求你使我推辞。然后另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我去检验它们，求你使我推辞。第三个连装都不装了，我娶妻了，这时候因为这个我不能去，你知道吗？情欲更过分，情欲很过分啊。所以说你看之前的教训哈，他们走路的时候有文士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也说狐狸有巢，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都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有人说，主要耶稣说跟随我呀，他主要我会去埋葬我的父亲，是吧？耶稣说什么？任凭死人埋葬的死人，是吧？你看这个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然后有一个说，让我去先辞别家里人，主说什么？扶着犁头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教训是类似的，啊。然后呢，所以说你看，无论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你不跟随、不舍弃一切、不悔改的理由，啊，不进入教会的理由。说你看接下来看头一个对他说，我买了块地必须看他，请你使我准词啊，这个还假冒伪善装的挺客气啊。第二个说，我买了五对牛，现在去检验他们，求你使我准词。第三个对他话连装都不装了，我娶了妻，因为这样我不能去，我好享受我的爱情啊，我晒晒我的爱情啊。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 当人面对天国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的人，包括假基督徒，包括没有真正悔改的人，他总是专注于 为自己在世界上置办钱财，追求高档的享受生活，以及满足自己的情欲，对不对？有人来教会，他其实就求这些了，要娶妻是吧，要求祝福是不是，要借着这个教会圈子去移民啊，去怎么样，去哎，去得一些钱财，去享受各种高档的待遇，是不是？不是这样吗？是吧？来到教会求祝福啊，婚姻、考试、家庭、钱财，是吧？长病医治不都有吗？也要说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年传道，我们能感受到，有人面对天国宴席呼召的时候，总有人会摆出恶心的嘴脸。啊，你们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哎，你们是瓦哈比啊，是伊斯兰教徒。哎，你们这个律法主义教皮，你们这个啊，光注重这个天国的事情啊，你们这怎么样怎么样，是吧？他说，你看他们都这些道道，对不对？这些嘴脸其实很恶心。有的会说，哎，那娶妻种地买牛不正常吗？你仔细看看为什么说这，就因为这里这个比喻当中所指的这事情，他肯定涉及一些恶事，他才会这么说。你正常事情不会这么说，正常事情主会发怒嘛，对不对？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两年知道，如果不能顺从他们的这些情欲、贪欲、贪心、情怀，他们就拒绝跟随。这些年见过很多这种的，对不对？啊。然后你看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4章21-24节，那仆人回来把这回事告诉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去到城里去，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偿我的宴席。我们看21节。然后那个仆人回来了，把这些告诉了他的主。那时家主就发怒，对仆人说，像这种追求世界，打着信基督的旗号追求世界，在主面前也不摆上的，也不跟随的人，主对他是非常愤怒的。他觉得他自己没事，其实主已经决定把他扔出去了。啊，很多人被赶出教会，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很多人这两年黑化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无非就是为了吃喝钱财，还有他的情欲的事情，啊，娶妻的事情。说你立刻出去，进入城市的街道和巷子，然后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失明的、瘸腿的带到这里。这些用以色列的看见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邦的、有罪的、不认识神的、不认识基督的、瞎眼瘸腿的。但主说找你来，啊，你先前这帮玩意儿不是不来吗？这些找你来，你们都看不起的这些人找你来，啊。然后那个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并且还有地方。你看那个马太福音20章的那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每一个时辰出去招人，他都有闲站的人，对不对？然后主不会让人去闲站，也不会让人去空缺啊。”然后23节，主就对仆人说，然后你们走到路上和篱笆那里，这就到了外头了，勉强人进来，为的是使我的屋子被坐满。当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当末日没有降临的时候，主在每一个时代都呼召人去招人进入天国的宴席，因为得救的人要充满神所指定的数目。当时候临近的时候，越是进入末世的时候，这个呼召就会变得越发急促强烈，甚至不惜勉强人进来。你不要把这个勉强人进来以为就是说主放低要求，其实就是说这种呼召的迫切，这种劝勉人责备人的迫切。就像我们最近也很有感动，迫切的给一些人说你的罪恶，你必须悔改，包括你的一些问题什么的，就是说不说不行，我们都感觉很迫切，有些事不做不行，对不对？在这个时代越发邪恶淫乱，越发不信的时候，我们这两年真的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尤其教内邪恶淫乱的时候，主对人的这种呼召责备，这种讲道越发的扎心劝勉，越发的严厉，他们的对抗越发激烈。为什么这个末世的时候这种声音越来越强？就是因为主快来了，主要让他的宴席去坐满，主这样做是为了让最终得救的数目充满。因为得救的数目是固定的。实际上你会发现，在主末后的时候，主很多时候是加快他的脚步，因为他脚已经在门口了。他逼迫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已经在门口了。因为这个时代很快就要过去，我们都要面对他。24节，注意哈，说是的，原文这个词就是非常确定的。我告诉你们，那些曾经被邀请的人， 没有一个能得逞我的眼前。什么叫就那些因为自己贪爱世界拒绝宴席，那些用自己的情欲贪心恶心教会的人，没有一个能长住的宴席，没有一个能进入神的国。你不要整天满脑子都这些东西，满脑子高档生活情欲爱情啊，开启一番爱情娶妻，天天这种东西，你是这样的。你看这样拒绝主，我们之前有很多人为这些事拒绝主的宴席，没有一个能得逞主的宴席，对吧？不都是走了吗？都黑化吗？对不对？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跟我们这两年息息相关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四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会做我的门徒。爱原来是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能盖不能成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成。而我点往后啊，然后有极多的群众和耶稣同行，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这些人呀，是听了这个话，想要真跟随的。然后那有个人不说，主，反在天国里吃饭有福了，是吧？耶稣之前讲这个比喻了，呼召这人不配嘛。那人说，那不是，那我愿意啊。那他们不愿意悔改，他们不愿意跟随，他们追求这是我愿意舍弃，我愿意跟，对不对？啊，主啊，得罪人少吗？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你们将来看到有很多人不能进去，是吧？同行人说在神国吃福有福了，然后又讲了那么个比喻，是吧？这人吓得不得了，都跟上来了，啊。也就说，这些人呢，是那两个问话的那个，甚至说某一个人问话的人，那个人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他们整体来说还是愿意信的。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白，因为这些人不愿意被抛弃在天国的宴席之外，他们在信仰已经开始觉醒了，他们听过真道，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白，但是已经开始在正路上了。耶稣忍耐等候，甚至不惜以身犯险进入那些要害他人中间，不就是为了呼召这些还能够听进去还能够开始反省的人？我们这两年呼召的不是就是这些人吗？啊，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确实想要进神的国，所以他们听了这些教训之后就要跟随耶稣。但是即便对于这样的人，耶稣仍是毫不避讳地告诉他们，进入神国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这几年其实也犯了一个罪，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有时候吧也责备人，但人进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严格按照圣经去要求他，让他去放弃这些情欲，放弃这些罪恶。有时候会也有时候心软，我觉得你看整个世界这么的没听到也没奉献，你看就这这么极少数的人他愿意信，咱就别说的太狠了，或者说责备太狠了，有时候就让了，反倒是不对的。耶稣是对于这极多的人，这些真的愿舍弃的人，耶稣没有说怕说完之后就跑，耶稣就真的要去劝他啊。二十六节注意哈，无论谁来到我这里，若不恨自己的父，注意哈，没有说爱我超过什么，爱我超过那个是虚假的翻译。和本这么为什么这么翻译呢？我估计当时是怕绊倒中国人啊，因为他也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怕讲完之后中国人不信了，知道吧？说人说无论是哪一个人，无论是谁来到我这，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弟兄姐妹还有自己的生命，他就不能成为我的门徒。无论是谁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说这句话，好像，实际上这句话呢，耶稣说这句话跟之前耶稣说的那个说，无论到哪里我跟随你，耶稣给他说的话是类似。然后极多人跟随，那个人也说，无论到哪个都要跟随你，耶稣给他讲代价，是吧？你没有地方住啊，是吧？然后埋葬父亲，任凭死人埋葬父亲，是吧？我跟随你辞别家人，扶着离头往后看的不会进神的国。也就是说，首先呢，跟随耶稣不单会像使徒保罗一样为福音真理的缘故落个居无定所众叛亲离，这个是肯定的，我们是知道的啊。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我们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是不是？但路加福音这里呢会讲得更深刻。路加福音为什么加上恨啊？要更深刻的讲明，你要真正明白你做门徒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无论是谁来到我这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弟兄姐妹还有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接下来说，无论是谁不背着自身来跟随我，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首先你要明白好不好的为什么要恨自己的父亲， 恨自己的母亲，恨自己的妻子，恨自己的妻子孩子弟兄姐妹，还有自己的生命，这些关系不都你人生很多人看为最重要的吗？这些很多时候不都是自己最爱的吗？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爱惜吗？为什么要恨呢？这里不是说比较姐，你爱我不能超爱自己，不能超过爱主，不是这样的，说直接说了你要恨的，压根儿没说你要爱你的父亲母亲，不是的，不是说你可以爱他不能超过主，不是，直接说你要恨我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至亲，你的弟兄姐妹，就是你在世界上所爱的，与你关系亲密的，很多时候人需要仰仗依靠这些亲情人际关系来得吃穿谋利益，你要讨好他们，对不对？舔到位了就有好处啊。但是当这些人有罪恶啊，尤其他们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假冒为善，你怎么处理这个人际关系？我跟你说，世人或假基督徒，他不会去恨恶这些罪恶，更不敢指责这些带有罪恶的至亲，因为他惧怕指责这些亲人会给自己带来钱财利益上的损失。就如同很多犹太人知道耶稣讲的是真理，知道文士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贪财淫乱，却不敢承认耶稣，不敢与耶稣一起斥责他们的假冒伪善，斥责他们罪恶，怕被赶出会堂啊！被赶出会堂就被这父亲母亲亲人弟兄就给隔绝了，然后没枕头的地方也没吃饭的地方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个生来瞎眼，他爹妈都不敢承认他，为什么？怕被赶出会堂啊。另外一方面再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人自己的生命啊，或许你敢指责别人，你对你自己呢？啊，对不对？你这个生命就是一直你活着，你内心渴望的，你的肉身，你的人生，你一直在喜悦什么，在追求什么，在向往什么。很多人他并不是在向往天国，他在追求肉身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高档的享受生活，我让你见过。你真的恨恶自己这种罪恶堕落的生命状态吗？啊，牧师，我舍弃跟随着我都现在我舍弃一切，也没见得克制，也没见得怎么样，天天娶妻娶妻的，天天过得挺高档的，我可会享受，对不对？跟随耶稣的这两大事情你看到没有，就是你必须要背的十字架。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承受，因为与那些不肯悔改的至亲朋友，你不与他们伙同庄稼，你最后被割裂分离了，因为你责备教会内部的罪恶，责备弟兄姊妹，甚至责备至亲，甚至责备那些曾经在传道上跟你站在一起的，和你如同弟兄姊妹一样的人，然后你被赶出会堂了，赶出群体了，赶出宗派了，被孤立了，落了个众叛亲离居无定所的悲惨境地，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不先别光谈别人的事，就我们你自己的事情，你能不能从真正的从内心恨恶自己的罪恶，恨恶自己的污秽，恨恶自己那种污秽的心态，那种充满情欲贪心的罪恶人生，那种追求享乐的人生，你愿不愿为自己的罪恶去真正的悔改，让自己的罪恶离开自己，让这个偏离真道的肉体啊、生命啊，去进食，去祷告，感求神感受里面魔鬼，脱离魔鬼的辖制和捆绑，对不对？实际上进食就是恨自己，也是一种恨自己的肉体。你好不好的为什么不吃饭呢？对不对啊？为什么好不好把衣服撕了弄个灰啪到头上，为什么好不好不吃饭，三天不吃饭是吧，四十周也不吃不喝，好不好？为什么做这种事情呢？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恨自己的生命吗？这些就是跟随耶稣所必须承受的，其中既有人际关系的割裂和纷争，也有内心的忏悔进食的那种痛悔，刻骨己心，为了脱离罪恶进食祷告。你看以色列每天赎罪日的时候刻骨己心是吧，以色列带着那一匹马蒙灰躺在灰里是不是，嗷嗷的在那哭啊，那个以色列把自己头发都剃了，然后在那痛悔进食祷告。也包括有情欲的事情，就别再天天娶妻了，找对象了。哎，有的离婚好几次还要找，有的就来到教会讲啊，娶妻娶妻，哎，我坚持不住娶妻啊，找媳妇就这种的。你知道你的问题，你是先独，你就独身嘛。你在这方面，你这么爱世界，你就从这个方面去克制自己。你这么贪财、贪吃、贪喝，然后就是喜欢情欲的东西，眼目的情欲，然后你不去克制，啊，人家娶妻情欲都还开启对二气，你不从这地方克气，哎，还要求性生活啊，求娶妻，你不有病吗？我这两年见过自己有老公还有开启第二段爱情的， 明明充满各样的情欲，还急着娶妻，还假冒为善，还假装是自己忍耐背负十字架，还诱导教会为他去求妻。哎呀，我相信上帝，雅各不是七八十在娶妻吗？哎，我怎么样？我一直在克制，哎，只是情欲光攻击我，天天在这儿，对不对？你这么急不可耐、渴慕着情欲的事情，其实跟你结不结婚没关系。你应该尽身祷告，刻骨己心，一生脱离罪恶，守独身，而不是反过来，对吧？你这么渴望，就证明你在这方面真的是有问题，这就是你跌倒的一个口。因为来到教会初期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光知道求神满足你的私欲啊，然后打着基督的旗号，跟随主的旗号，在弟兄姊妹中间充满自己的情欲、贪欲和权力欲望，就是今生的骄傲。你不应该恨你自己吗？对不对啊？你也不能光恨别人呀。我看我们有的人指责别人的罪时候扛扛的，你到自己的时候，他没那么指责，对吧？是不是？如果你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弟兄姐妹是敬畏神、认罪悔改、全心跟随主的义人，我问你，用得着恨他吗？你不但不恨他，你更不可能离弃他。离弃他是犯罪的，对不对？啊，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传神的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去抵挡你传道，是吧？如果先辞别家里的人，守妇而离和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你想留后路啊，对不对？当这人只追求吃穿，只追求好处，逼着你跟他一块行淫，做假基督徒的时候，在罪恶中泡我的时候，你要恨恶并且离开。你自己是敬畏神的义人，你拒绝一切罪恶，全心恨恶主，你用得着恨你自己的人生吗？你用不着说我信错了，我这人生怎么过这么苦啊？你不但不应该嫌弃，你应该坚持下去，对不对？我们与人纷争、与人分离，只能是因为对方作恶不悔改，还要逼我们一起认同，还强迫我们跟他在罪中一起浸泡行淫，你只能因为这个跟人分开。那对方好不好，你不能跟他分开。这个原则呢，对你自己是一样的。你不能光责备对方，你不责备你自己，充满行淫，自己里面这么多贪，这么多权力情怀，你教导别人倒是挺厉害。你对自己和对自己亲近的人，你选择妥协不自称，你这不对呀，对不对？你把天下骂了个遍，对自己的人哑巴啊，那是不对的啊。责备先责备亲近的人，痛悔先自己痛悔啊。28节，你们当中谁想要盖座塔楼，难道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否完成呢？跟随耶稣进入永生啊，就像预备盖楼啊，你先算算钱，你看你愿不愿意出这么多钱，你能不能出得起这个钱，就是你能不能承受这痛苦。你仔细想一下，你渴望天国永生这个心态是否超过你对情欲、眼目的情欲、高档生活的想法，对娶妻、对你的那种性欲的渴望，你能不能超过这些？你搞不清楚自己真正爱什么，你就不能忍耐到底啊！不是光你嘴说的，很多人在教会待几年劝几年，发现他更爱情欲，他更爱这些世界的高等享受，那你怎么可能坚持到底呢？啊，为的是避免他安了地基却不能完成，看着人都嘲笑他，说这个人开始建造却不能完工。人在这两件事上不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不能忍受这些痛苦，他从一开始就宣告自己要一生跟随主，要完全奉献，要真正彻底悔改，那么他最终一定成为一个笑话，因为他能盖楼却不能把楼盖完。因为跟随主却不愿承担为传福音劝勉人所做的所遭遇的逼迫、孤立和弃绝，不愿放弃自己的情欲贪心，不能够去恨恶罪恶，离开那曾经放荡邪恶的生命，最终会遭遇永远的羞辱，比不信的人还羞辱。不信的人，人家说享受就享受，说在世界上做做，一辈子做做完美就算了，将来下地狱就是了。你可一辈子挺纠结，你一边装信一边不信，一边又要跟随主，一边又在克制自己，一边假装克制自己，一边又真不克制自己。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最后不就是个笑话吗？啊！所有想来我们教会的想好了，所有想跟我们相交的，不管是牧师基督徒，你想好了，你听好了，你别嘴上口号喊得震天响， 到最后一到你的利益上，一到你的情绪上，你说啊这个不行，放弃了，那你就真的是成笑话了啊。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有人听到欢欣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后退了。那落在经济里的，就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钱财思虑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果子来，对不对？为什么信不到底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被赶上教会不能？为什么黑化是有原因的？啊，我们来看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先不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的来攻打他们？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要失了味，用什么和用什么浇在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堆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是什么？五章十到十三节，为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吧？然后那个人辱骂你们怎么样的话，你们有福。然后说什么？你们赏赐大，然后说你们是市长盐，盐若失了味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看三十一节，或是某个王出去与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以一万兵对抗那两万，与那两万兵来对抗敌他的能口是可能的。要不然他人还在远的时候，派遣使者求和平。如此，你们当中每一个如不抛弃自己所用的一切所支配的，就不能成为我的门徒。在这里谈第二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耶稣一直以来所强调的舍弃一切跟随主，尤其是关乎钱财，我甚至可以说也关乎奉献啊。路加福音记载，彼得、约翰和利未，那个就那个马太啊，是利未，在跟随主的时候都是舍弃一切，初代教会变卖一切，交给使徒管理分配支持传道，凡五公有没有一个人说东西是自己的，没有一个人敢打自己的小算盘，除了那灭亡的夫妻。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不但不全然摆上，反而为自己谋取利益，为自己的私欲在教会当中酝酿邪恶的社交。这种人不能成为门徒，也不可能走到底。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这几年我知道在奉献的事情黑心、自私、不甘心，在教会给自己打算盘，或是奉献一点，想享受大部分的吃喝，奉献一点来教会吃喝，奉献一点，然后或者干脆不奉献，就在这光得好处，这种一定灭亡，被赶上神的国。首先第五章嘛，那个亚纳尼亚撒菲拉嘛，看到初代教会都完全奉献，他就有了计谋，他拿着一部分来，然后最后怎么样？然后占便宜嘛，最后他当场死了。男的连给他说话机会没有，女的后来说话都不成也死了。如果爱惜自己钱财，不愿全力支持传道，这种人早早的离开，也不要有没有相救。这种人最好提前放弃，也别来，也比来搅扰教会最终灭绝感受一下。这两年真的是有这种事情啊。三四节，因为盐本身好的，盐若失了味儿，如何让它能够再有咸味呢？啊，也不能丢到田里，也不能丢到粪堆里，是丢到田丢粪堆都不合适，只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如果一个人呀，像亚纳尼亚撒菲拉一样，在奉献的身上黑心、自私，还有自己的小九九啊，他就是盐失了味儿。拿什么让这个盐重新有盐味呢？主留了他有什么用呢？你要注意马太福音在这里哈，马太福音五章十节到十三讲的是什么？主的门徒在世上的盐，怎么叫盐呢？为义受逼迫。如果在为义受逼迫上逃避，就不再有价值，就在外面。但路加福音强调，如果不能舍弃一切跟随主，不能够在奉献上、在钱财上去舍弃、去支持、去奉献，你这个盐失了味儿，你连狗屎都不如。看到没有哈？连粪便啊，说狗屎也没问题，连屎都不如啊！哼，不能撇下一切，不能真心奉献，你有什么用呢？那屎还能够让庄稼得到什么来？你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只能丢在外面，丢在黑暗的地方吧。相比于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增加了，用在田里、用在粪堆里都不合适，只能丢在外面。就是强调那些不能舍弃跟随主、不能真心奉献的黑心的，连粪便都不如。这是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对不对？这些年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很多人奉献他就撒撒的两刀，很多人奉献他就意思意思，很多人奉献他琢磨上帝感动奉献，对，哎，你说是不是缺钱？哎，我这留一部分，哎，我问你们啊，然后还得让我们感恩他，谢谢他，将来还得伺候他，对吧？你的奉献不都上帝给你的吗？所以这几年我就知道两件事，一个是来了我们教会不真心认罪悔改的，不跟他过去那些罪恶的关系撇离的，无论是亲情还是那些曾经那些罪恶的宗派，那些罪恶的假基督徒，他来教会他都来不，他最后都黑化。还有一个就是说不在罪恶上彻底认罪脱离罪恶的，从淫乱贪财啊那些罪恶当中脱离也不行。还有一个也认罪了，也脱离那些邪恶的人际关系了，然后奉献黑心，这个也待不住，最后都要被赶出去。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这句话是谁的话？是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为什么？这是进入天国不被撇在外头的必要遵守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